第十章，帅克当了神父的传令兵。两个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帅克就在他们的光荣押送下重新开始了他的历险。他们正在把他送到神父那里去。这两个押送兵由于生理上的特点，刚好互补短长，一个又长又瘦，一个又矮又胖。那瘦长个子的右脚瘸，那矮胖勇士左脚不灵。两个人都是民团上的，战前就都完全被免除兵役了。他们绷着脸沿着便道往前磨蹭着，不时地偷望着走在他们中间见人就行礼的帅克。他的便服以及他去应征时所戴的那顶军帽在拘留营的贮藏室里弄丢了，可是在释放他以前，他们给了他一套旧军衣。这套衣服的原主肚子大得像只锅，身量比帅克高一头，裤腿肥得足足容得下三个帅克，裤腰高出他的胸口，浑身尽是褶子，惹起满街人们的注意。那顶也是拘留营调换来的军帽正好盖住他的耳朵。街上走路的人对帅克笑笑，他也用自己特有的甜蜜笑容和闪烁着亲切的好脾气的眼色来酬答。这样他们就向着神父所住的卡林地方走来。他们一声不响地走过查理桥，经过查理街的时候，那个矮胖子对帅克说，
你知道我们干嘛把你带到神父那里去吗？
去忏悔，帅克信口回答道。明天他们就要把我绞死了，照理都是这样，他们管这个叫做精神安慰。
他们为什么要把你？
那个瘦子很谨慎地问，同时那个胖子用怜悯的眼光望着帅克。
我不知道，帅克答道，脸上带着愉快的笑容。我什么都莫名其妙，我想是命该如此吧。
你不是个国家社会党分子吧？
那个矮胖子说话也开始当心起来，他想最好还是把话说出来。
这反正跟我们没关系，瞧，周围不少人都用眼睛盯着咱们，一定是这刺刀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也许我们可以找个没人看见的地方，想法把它拔下来吧。你可别溜掉啊！如果你真的溜掉，那可叫我们尴尬死了。你说是不是，土尼克？
说完，他掉过头去，望望那个瘦子，瘦子低声说，
对。我们把刺刀拔下来也好，他毕竟是咱们自己人啊。
他对帅克不再疑神疑鬼了，心中涌满了对他的怜悯。于是他们就找到一个方便的角落把刺刀拔了下来。这时那胖子就让帅克走在他身旁。
你一定想抽支烟了吧？我是说，要是……
他刚想说，
要是他们准许你上绞刑以前抽支烟的话。
但是他没把话说下去，觉得在当时的场合那么说恐怕不很得体。他们都抽了支烟，押送帅克的人就开始向他谈起他们的老婆孩子，谈起他们的五亩地和一头耕牛。
我渴了，
帅克说。瘦子和胖子对望了望。
我们也许找个地方叫一杯快酒喝，
胖子说。他从直觉知道那瘦子一定会同意，
可是得找一个不显眼的地方。
我们到紫罗兰酒馆去吧，帅克提议说。你们可以把手里的家伙往厨房一丢，那里还有人拉小提琴吹口琴呢，帅克接着说。去喝酒的人也都不坏，妓女和一些不愿意去真正阔气的地方的人。瘦子和胖子又对望了望，然后瘦子说，
那么咱们马上就去那儿吧，到卡林还得有段路呢。
在路上，帅克给他们讲了些有趣的故事。走到紫罗兰酒馆的时候，他们都是兴高采烈的。一进门，他们就照帅克提议的做了。他们把来福枪放到厨房去，然后走进酒吧间。那里小提琴和口琴正在奏起一支流行曲调。靠门地方，一个士兵正坐在一簇老百姓中间，讲着他在塞尔维亚受伤的事儿。他的胳膊上绑了绷带，
口袋里塞满了他们送给他的香烟。他说他实在不能再喝了。人丛中一个秃了顶的老头不断地劝着他，
再跟我来一杯吧，小子，谁晓得咱们哪年才能再见着呢？我叫他们给你奏个什么调子好不好啊？你喜欢孤儿曲吗？
这是秃了顶的老头最喜欢的曲子。随着口琴和小提琴就合奏出了那令人听了心酸的调子来。老头淌下了泪，并且用颤抖的声音参加了合唱。那边桌子上有人说，
嘿，把那调调收起来成不成？连你们那讨厌的孤儿一道滚蛋吧。
帅克和押送他的人饶有兴趣地望着这一切。帅克回想起战前他怎样时常照顾这个地方，但是押解他的人却没这种记忆，对他们这是十足新鲜的事。他们都开始爱上了这家酒馆。第一个喝足玩够了的是那矮胖子，瘦高个子还不甘罢休。
我跳他一场舞去。
他喝完第五杯酒，看到一对对舞伴正跳起波尔卡舞的时候说。帅克不停地喝着酒，瘦高个子跳完了舞，就把舞伴带到桌边来，他们又唱又跳。同时一刻不停地喝着。下午一个士兵走过来说，出五个克朗，他就可以叫他们血液中毒。他说他随身就带着注射器，可以把汽油打到他们的腿上或手上，那足可以叫他们至少躺上两个月。如果他们在伤口上不断地涂唾沫，甚至可以躺上六个月，可能完全免掉兵役。天快黑了的时候，帅克提议他们继续上路去找神父。那个矮胖子这时候说话开始有些含糊不清，他劝帅克再待一会儿。那个瘦高个子也说神父尽可以等等，但是帅克对紫罗兰酒馆已经失掉了兴趣。他威胁说，要是他们还不走，他就自己上路了。这样他们才动身，但是他不得不答应他们路上再找个地方歇歇脚。于是他们又进了一家小咖啡馆，在那里胖子把他的银表卖掉了，好继续痛饮一番。出了门，帅克搀着两个人的胳膊走，这可给他找了不少麻烦。他们脚下不断的要跌跤，嘴里还一再表示想再喝他一通。那个矮胖子几乎把那封致神父的信给弄丢了，帅克只得自己拿在手里。他还得到处细细留神，免得让军官军士们瞅见。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儿，他总算把他们很安全地领到神父的住所。在二楼上，一张写明随军神父奥兔卡兹的名片告诉了他们，这是神父住的地方。一个士兵开了门，里面可以听到嘈杂的人声和坑然的碰杯声。
我们报告长官。
那瘦高个子很吃力地用德语说，一面向开门的士兵敬礼，
我们带来 一封信和一个人。
进来吧，
那士兵说。
退，
你们在哪儿喝得这么醉醺醺的？神父刚好也有点醉了。
那士兵啐了口唾沫就拿着信走了。他们在过道里等了好半天，终于门开了，神父匆匆忙忙地走进来。他穿着衬衫，手指间夹着只雪茄。
原来你已经到了，
他对帅克说。
这就是带你来的人？喂，有火柴吗？
报告长官，我没有。
哦，怎么没有啊？每个士兵随身都应当带着火柴，一个不带火柴的士兵，他是什么呀？
报告长官，他是个没带火柴的人，
帅克回答说。
说得好，一个没带火柴的人，不能给谁点个火。好，这是一项，秩序单上的第二项。你的脚臭不臭，帅克？
报告长官，不臭。
那就够了。第三项，你喝白兰地不喝呀？
报告长官，我不喝白兰地，
我只喝甜酒。
好。你瞅瞅那家伙，他是我从菲尔德胡伯中尉那里借来为今天使唤的。是他的马鞭，他一滴酒都不喝。他是个戒酒主义者，所以才派他去服兵役。因为我不要像他那样的人。
神父这时候转过来注意起押送帅克的人来了。那两个士兵拼命想站直，然而脚下总晃晃悠悠，想靠来福枪支持也不成。
你们醉了。
神父说，
你们出差的时候喝醉了，现在你们得受罚，我一定饶不了你们。帅克，把他们的来福枪缴下来，喊他们开步走到厨房去，带着枪看守他们。等巡逻队来把他们提走。我马上就打电话到兵营去。
这样拿破仑那句名言，战局瞬息万变，又应验了。那天早晨，这两个士兵还提了上刺刀的枪押解帅克，防备他半道脱逃，随着他们又领他走路。如今帅克却拿着枪看管起他们来了。当他们坐在厨房里，看见帅克举了上刺刀的枪站在门口时，他们才开始发觉这个变化。那个瘦高个子站起来，踉跄地往门边走。
伙计，让我们回去吧。
他对帅克说，
别装傻瓜了。
你们走，我得看着你们。
帅克说，
我现在不能跟你们过话了。
神父忽然在门口出现了。
兵营电话打不通，因此你们最好回去吧。可是记住了，你们值班的时候可不许再喝酒跑步。
为了对神父公道起见，我们在这里应当补充一句，他并没打电话给兵营，因为他那里根本没有电话。他只是对台灯座子唠叨了几句。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